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帕拉斯的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七期下集。1935年9月5日，摩根银行正式成为了一家纯商业银行，也就是日后摩根大通银行的前身。而合伙人之一哈罗德·史丹利离开了摩根银行，成立了摩根·史丹利银行，承接了原本的投资银行业务。关于这家投行，我们下一期再讲。分离后的摩根银行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动荡期。一战后逐渐冒头的法西斯主义展示出的独裁和民粹，给了整个世界当头一棒，让人们对一切垄断和专制产生了最抵触的情绪。反托拉斯运动在美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人们不再赞美摩根的专制，尽管它确实曾起到统一行业标准、消除恶性竞争的积极作用，但如今也变成了另一头需要被斗倒的恶龙。再加上曾经摇摇欲坠的托拉斯成员们已经成长得稳如泰山，不再需要摩根的名号做靠山，于是各个摩根托拉斯相继瓦解，摩根银行好像一下子成为了一座孤岛，再难有从前的影响力，连杰克也被汤姆·拉蒙特等其他合伙人分权，无法再在摩根财团中说一不二。杰克成了最后一名在摩根系银行中拥有经营管理实权的摩根士人。摩根系银行自此结束了家族经营的历史，开始向公众银行转变。1940年2月，摩根银行公开宣布将从一家私人合伙人制银行转变为一家股份制公司。股份制改革两年后，摩根银行以近7亿美元的存款加入了联邦储备体系。他首次接受了联邦存款保险，开始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这一制度实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促进了银行对更高的投资收益率的追求，为日后伦敦金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同年，摩根银行向公众出售了8%的股份，扩大了所有制，彻底完成了向公众银行的转变进程。然而，体制上的变革完成了，行为模式上的变革却不见进度。当时一个流传很广的传闻是，摩根银行个人支票账户的最低余额要求为100万美元。二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产生存款和贷款需求。对这些人来说，摩根这个名字是天边遥不可及的星，而不是在需要存贷款时会跑去的银行。可是摩根银行同样很难维持和原有大客户们的业务，因为此时银行的营运资本只剩5000万美元至6000万美元，而法律规定银行对外贷款的最大限额不能超过营运资本的10%。曾经的垄断托拉斯摩根财团首次面临这种窘境，它太小了。20世纪40-50年代，摩根银行渐渐被那些吸收零星存款、更具平民性的银行超越了。到50年代末期时，摩根银行规模已经排到了20位之后。为了克服生存难题 ，JP 摩根银行不得不走上寻求合并的道路。1959年 ，JP 摩根银行与规模4倍于它的纽约担保信托银行完成合并，并更名为摩根担保信托银行，存款猛增至40亿美元，规模仅小于第一国民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美洲银行。此后40年间，随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越来越高的参与度，摩根担保也将业务开展到了欧洲、中东、日本等世界各地，并且在国外，摩根担保得以绕开格拉斯法案的束缚，以间接方式负责债券承销。这种边打擦边球边不断壮大的行为，直到1999年才正式告一段落。这一年限制了华尔街长达66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终于被废除，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结束了美国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摩根担保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他马不停蹄地将重拾投行业务提上了日程。2000年12月31日，美国第三大银行大通曼哈顿以 3.7股换1股的方式完成了对第五大银行摩根担保的兼并，交易价值高达360亿美元。摩根大通银行自此正式成立，后被冠称为小摩。新的摩根大通银行共拥有6600亿美元的总资产，由摩根担保负责投资银行业务，大通曼哈顿负责商业银行业务，达到强强联合的目标。大就是美，成为了这场合并的口号。合并后的摩根大通依然秉持了强调稳健的风险管理文化。2004年，当原花旗总裁杰米·戴蒙成为小摩新任 COO 时，对风控的重视程度愈发提升。戴蒙的职业生涯十分顺利，他从原美国运通总裁桑迪·威尔的助手做起，和后者一起经历了从巴尔的摩商业信贷公司到财产保险公司旅行者集团的一系列并购，并最终完成了与花旗银行价值700亿美元的交易，组建了庞大的新花旗帝国。但随后不久，戴蒙与威尔失和，不得不离开花旗，转而加入美国第一银行。只用2年多时间，就带领曾年亏损5.1亿美元的美国第一银行实现了35亿美元的年盈利。巴菲特曾经夸赞戴蒙，称后者所做的年报是自己见过最好的，是个不折不扣的银行家。 2004年，摩根大通以5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第一银行，戴蒙随之加入小摩，并在时任 CEO 威廉·哈里森离开后出任新一任 CEO。 在这些职业旅程中，戴蒙总会贯彻一种商业思想，那就是危机随时可能到来，而我们预测危机的能力非常糟糕，因此更要提前控制好风险，为最坏的事情做好准备。加入小摩后，戴蒙除了会亲力亲为的监管风险最大信贷和产品交易，还会定期质询各业务部门主管，要求他们汇报任何一件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并且戴蒙还为小摩建立起了一套包含风险识别、风险度量、风险监控和风险报告四方面的风险管理架构。识别、监控和报告均由银行每个业务部门都会设立的风险委员会负责基础执行，而风险度量环节则会通过 VAR 方法计算可能损失、执行压力测试、进行外部审查等方式度量交易风险。除了通用架构，小摩还会区分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私募股权风险等8种不同的风险类型，和不同的业务部门设置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办法。这一系列完备精细的风险管理架构帮助小摩早早地察觉了刺激贷款的疯狂。2006年10月的月度业务报告中，抵押服务业部门 CEO 提出，次级贷款的拖延还贷率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攀升，并且投资银行部门 CEO 史蒂夫·布莱克也报告了自己发现的危险信号，即针对次贷债券提供担保的 CDS 正在不断增加。看过第五期保尔森基金的朋友们大概能明白，这正是保尔森等空头们大肆囤积 CDS 引起的。布莱克告诉戴蒙，这说明次贷债券的风险已经相当高了。于是戴蒙立马给正在非洲卢旺达度假的小摩证券化产品负责人威廉姆金打了个紧急电话，上来就是一句，你得盯紧次一贷，他很有可能什么都不是。然后戴蒙下达了尽快卖出次贷债券头寸的指示。随后在英国巴克莱资本公司举办的一次行业会议上，戴蒙提出次贷债券存在很大的风险，需要严肃看待。而当时主流市场仍然处于争相追逐次贷的潮流中，当年华尔街新发行了将近5000亿美元的次贷债券，戴蒙代表的摩根大通是第一家公开讨论次贷风险问题的大型银行。值得一提的是，出席这场会议的还有雷曼兄弟的 CEO 迪克·富尔德，但脾气火爆的富尔德显然没有把戴蒙的话听进去。不管其他银行还在如何狂热起舞，摩根大通已经开始抛售其持有的次级债头寸。次贷危机爆发前，小摩120亿美元的次级债几乎已悉数抛尽。2007年年报公布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相比亏损了330亿美元的花旗，亏损了260亿美元的美林，摩根大通相对平稳地度过了这场动荡，一下从同行中脱颖而出。于是当贝尔斯登濒临破产时，其 CEO 艾伦·施瓦茨第一个向戴蒙求救，希望对方帮忙筹集300亿美元的贷款。戴蒙拒绝由小摩提供这笔资金帮助，转而帮贝尔斯登联系了美联储和财政部。3月13日，时任美联储纽约分行总裁的蒂莫西·盖特纳接到电话后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美联储无法直接向贝尔斯登提供贷款，只能为摩根大通提供300亿美元的无追索权融资，然后摩根大通通过收购的方式将这笔款项用于挽救贝尔斯登。无追索权融资指的是放款方为借贷方的某一个专项项目提供的贷款，项目建成后，其所获得的收益将作为偿还该笔贷款的唯一来源。放款方不得向借贷方要求其他任何信用担保，若项目失败，放款方需要自行承担损失。也就是说，美联储的方案是，摩根大通收购的贝尔斯登烂摊子，他们会帮忙解决，但首先需要小摩自己想办法完成收购。于是，当晚11点，摩根大通派出了一个项目团队，来到贝尔斯登位于麦迪逊大道383号的办公室，然后带走了贝尔斯登的全部账目。周末两天，小摩的2000名员工通宵彻查了这些账目。然后3月16日，摩根大通宣布将以每股2美元，总计2.36亿美元的超低价收购贝尔斯登。要知道，即使在3月14日最低点，贝尔斯登的股价也仍有30美元每股，甚至小摩刚刚去参观过的总部大楼就价值10亿多美元。但美联储迅速地批准了这项收购。然而，同样在美联储压力下被迫出售给美国银行的美林集团，却得以以收购前收盘价的70%溢价，29美元每股的价格出售。这样的差别态度令人忍不住浮想联翩。有一种猜测是，10年前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濒临破产时，美联储曾召集16家银行巨头共同出资收购，当时还在花旗的戴蒙也参与了这场救市行动，并和后来被花旗收购的所罗门兄弟公司一起出资2.5亿美元。只有贝尔斯登一家银行断然拒绝了美联储的要求，自此结下梁子。详情可参看美国商业简史第四期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不论旧事如何，这2美元的价格依然令贝尔斯登现在的股东们无法接受，他们纷纷抗议，甚至提起了诉讼。为了平息事态，3月24日，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修订了协议，将价格提高到10美元每股，最终完成了收购。 得益于严格的风险管理，次贷危机为摩根大通带来的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再加上2008年，对于摩根大通来说，还发生了另外两件好事。当年9月25日，华盛顿互惠银行宣告破产，随后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后者又转手将华盛顿互惠包括存款与债务担保在内的大部分资产以19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摩根大通。此外，作为老民主党人，戴蒙带着小摩坚定地站到了贝拉克奥巴马身后，为他提供竞选支持。而称华尔街银行家们为肥猫的奥巴马也唯独与戴蒙关系亲厚，甚至一度传出戴蒙将是下一任财政部部长的传闻。可惜最后因民众对华尔街的敌视情绪并没有成真。有报道称，某企业高层曾向奥巴马提出开放流动信贷的请求，后者随即告诉助手跟杰米谈谈，问问他的看法。于是在轻松愉快的政治环境下，小摩消化了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惠的资产，超越了灾后艰难重建的同行们，在2011年10月以 2.27 万亿美元的总资产规模获得了全球最大银行的桂冠。然而2012年5月16日重拾昔日荣光不久的摩根大通，却因为一笔超2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登上了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要说明这笔亏损是如何产生的，还需要从小摩旗下的首席投资办公室开始说起。以2012年数据为例，小摩当年拥有 1.1 万亿美元的存款，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即为负债，相对应的小摩拥有7200亿美元的贷款资产，这就产生了负债与资产错配导致的利率风险。简单解释下，就是贷款获得的利息可能不够支付存款应给出的利息。为了对冲这一风险，小摩将约3600亿美元的多余存款投资到了政府机构证券等高评级债券中，但这些债券又将带来新的基差风险和汇率风险等等。为了对高评级债券投资带来的新风险敞口进行对冲， CIO 应运而生。 CIO 最常用的手段便是以 CDS 和 CDS 指数等信用衍生品进行套利保值，即一边为自家债券买入高收益 CDS 保险对冲风险，一边卖出投资级 CDS 套取利润支付保费。一言以蔽之， CIO 最初是以风险管理为目标设立的风控部门。然而意料之外，2009年至2011年 CIO 通过套利保值竟然为小摩带来了 50.9 亿美元的回报，占公司总盈利的 10%。 其中交易员布鲁诺·伊克希尔功不可没，他曾在2010年通过做空劣质企业信用违约指数相关合约，一把为小摩贡献了 4.6 亿美元的盈利。伊克希尔凭借他在高风险投资中赚取巨额回报的进取型交易风格和背后摩根大通强大的资金支持，在伦敦金融城声名鹊起，获得了伦敦经的称号。一开始只想对冲风险的戴蒙等小摩高层自然喜出望外，逐渐加深了对 CIO 尤其是伊克希尔的纵容放任，甚至促使 CIO 渐渐地从一个风控部门变成了自营部门，即证券公司不为客户，而是以自己获利为目的进行买卖证券产品的部门。2010年，小摩为 CIO 取消了原定的2000万美元止损额度，当年 CIO 单日最高损失曾达到5700万美元，几乎与整个投行部门的最大日亏损持平。到2011年年底， CIO 已经持有约3500亿美元的投资证券，约等于小摩总资产的 15% 左右，大大超过了为3600亿美元债券对冲风险所需要的资产值。CIO 原本只有一层套利保值对冲风险的结构，渐渐变成套保对冲风险后，又继续套保对冲套保的风险，又继续以此类推，形成了套娃结构。这种结构叠加下去，最终只会回到一切赌局的本质，赌涨跌。而这种赌局是没有100%胜率的，即风险一定存在，还会通过套娃结构放大。从朱尼厄斯到皮尔庞特，再从杰克到戴蒙，在某一件交易上忘记风险控制的重要性，好像成了摩根人的宿命。又或者说，财帛动人心，钱是鬼推磨，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所有最坚定的风险厌恶者大概都会有将避险本能抛到脑后的一刻。不同的是，前三者赌赢了，而戴蒙则狠狠地跌了一跤，甚至弄丢了自己通过次贷得到的好名声。2011年年底，伊克希尔对一种名为 CDXIG9 的 CDS 指数采取了大规模的缴平策略。该指数追踪了120多家北美企业信用度，指数越高企业违约可能性越高，指数越低则相反。而所谓缴平策略，就是下注该指数的期限到期收益率曲线将趋于平坦，这一行为被称为再次对冲策略。在这种策略下，如果市场突然产生剧烈波动，就会导致严重亏损。之所以采取该策略，是因为伊克希尔认为美国经济的持续改善将推升企业债的价值，短期债券息差和长期利率息差的差异性会不断缩小。具体的完成手段就是购买当前息差较小的5年期短期 CDX， 再卖出一定比例的息差较大的10年期长期 CDX， 依据长短期 CDX 的价格差距，保持空多头寸之间成一定比例，使两者 Delta 指数得以相互抵消，让整个组合达成风险中性，是这一策略中控制风险的关键。一旦这步失败，那么该组合的风险敞口就将瞬间变得奇大无比，且极具波动性。可惜墨菲定律下总是怕什么来什么，当伊克希尔建完空方头寸，既卖出了大量十年期合约后，问题出现了。伊克希尔卖出的头寸太巨大了，甚至撬动了数万亿美元规模的信用违约互换衍生品市场，十年期 CDX 价格骤然降低，形成了异常波动。时刻监视着市场异常的对冲基金们马上注意到了该情况，包括博阿兹·维恩斯坦创立的 Saba 基金、蓝山基金、蓝冠资本管理公司在内的数十家对冲基金立马大量买入了便宜的十年期 CDX。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背后卖空该 CDX 的人就是小摩的伊克希尔，但随着自己的买盘不断增加，而该 CDX 价格竟然还在下跌时，所有人都明白了，如此大的手笔除了伦敦鲸没有别人能做到。于是对冲基金们开始疯狂和小摩对赌，买入十年期 CDX， 卖出五年期 CDX。 但伊克希尔对这波攻势不以为意，用手中掌握的1000亿美元资产牢牢压制住了这些对冲基金。1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再拿经典的索罗斯做空英镑案举例，1992年英国政府拼死抵抗索罗斯，最终也在投入269亿美元时就败下阵来。金融市场上买卖双方对赌的现象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平常，因为一般情况下若双方实力相当，那么很公平的，谁赌对了市场的趋势，谁就会是胜利者。但在双方实力天差地别的情况下，强势的一方发现自己判断错了，很可能不会清盘认输，反而会加倍下注，从而吓退对方。因为强势方筹码多，即使最后输了也只是小打小闹，但弱势方可能只有梭哈才能获得留在牌桌上的资格。这就跟德州扑克的 bluff 技术没什么两样，不禁令人感叹，投资和赌博真是同根同源。到2012年3月21日，十年期 CDX 指数都处于下跌趋势，并到达了105个基点的最低点。然而到达最低点的8天后，3月29日， CIO 的风控系统的压力测试损失限额被突破。其实此前另一个风控指标 VAR 指数早在1月份就被突破了，当时 CIO 为自己辩解称，现在使用的 VAR 模型已经不合理了，他们正在开发新模型，预计新模型将降低 VAR， 因此申请临时调增 VAR。 戴蒙得到报告后批准了 CIO 的申请， CIO 在半个月后开发出了新模型，果然使得 VAR 显著回落。虽然风险委员会对新模型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盈利在手大权在握的 CIO 部门向其施压，最终还是通过了该模型。小摩曾经引以为傲的风控制度在 CIO 这里名存实亡。两个月后，当压力测试损失限额被突破时，已经连亡羊补牢都来不及了。资本闻到钱味儿，就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不管你是什么庞然大物，没咬上一口绝不会罢休。更别提伊克希尔在压制他们的过程中所持的头寸也已经彻底暴露了。无数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在金融市场中暴露仓位就像在战场上暴露坐标一样危险。为了和这条巨鲸对抗，对冲基金们将自己所推测出的 CIO 衍生品敞口曝光给了媒体。路透社报道称，当 CDS 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你知道一定是伦敦鲸出手了。于是基本上整个市场都加入了这场围剿小摩的战斗。他们窥探到风险敞口后集中力量持续攻击，直到 CIO 的风险损失超过其账面承受能力的上限，然后强行逼仓获利。十年期 CDX 价格迅速反弹，伊克希尔一下子失去了空多头寸的比例平衡，顿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险敞口。伊克希尔试图卖出更多的十年期 CDX 以缩小敞口，却绝望地发现市场的深度已经容不下他这只巨鲸了。一个人的投资头寸比市场规模还要大，乍一听好像是个天方夜谭，但实际上以风险对冲为目的的市场多头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呈现十分集中的趋势。小摩、花旗、美国银行、美联银行和富国银行这五大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据了美国经济总量的56%，而230万亿美元规模的衍生品市场中，这五大行的净余额更是占比高达95.7%。可以说，这五大行本身就差不多是整个市场，因此伊克希尔在偌大的市场中找不到自己的对手盘也不稀奇了。尽管戴蒙在回应媒体质疑时仍摆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称这场交易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但市场数据是骗不了人的。祸不单行，四月份欧债危机爆发，欧美债市股市大幅波动，使这个天量敞口转变为了实际损失。5月13日，戴蒙不得不对外宣布 CIO 部门在过去6周时间里造成了20亿美元的损失。于是不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对小摩进行调查，连 FBI 都介入了。事后的调查报告显示，这笔交易给摩根大通带来的损失不止戴蒙所说的20亿美元，而是达到了62亿美元。 这些钱自然都被围剿成功的对冲基金们赚去了。比如说维恩斯坦的 Saba 基金在四月初时还要负 20% 的账面浮亏，但五月时就翻身获得了超过 16% 的收益。巨额亏损发生后，惠誉将摩根大通的评级由 AA 减下调至 A 加，标普则将小摩评级前景降至负面。摩根大通的股价则在戴蒙发表公开声明的当天暴跌 9.3%， 市值蒸发接近150亿美元，整个银行业都受到了影响。花旗下跌 2.4%， 美国银行下跌 1.7%， 投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则分别大跌 3.2% 和 2.7%。 曾经云淡风轻的戴蒙终于在公众面前自我反省，称 CIO 太长时间以来回报率较高，以至于人们产生了自满情绪，放松了对其的监控，并且说摩根大通在第一季度使用新的 VR 模型来计算整个交易风险是不合适的。此外，伦敦金事件不仅仅在经济上给摩根大通带去了打击，还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当时正逢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行沃尔克法则的实际实施，这项法案旨在禁止银行从事自营性质的投资业务，被视为新时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好不容易从一个锁链中挣脱出来，又怎么会同意再戴上另一个锁链呢？因此，尽管在2010年前，该项法案就已经由总统签字生效，但华尔街通过各种手段，强硬地将实际施行的时间一拖再拖。五月初，美联储再次发布声明，称沃尔克法则不需要立即执行，将推迟到2014年7月或更晚。小摩 CIO 自营部门的失败成为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双边都能利用的武器。在该事件听证会上，共和党公布了长达300页的报告，认为有理由相信摩根大通误导消费者在前，向调查人员隐瞒60亿美元亏损在后，以此攻击奥巴马政府监管不力。而奥巴马也没有顾及戴蒙曾经支持自己的情谊，以这件事情为理由想要继续推进改革的实施。他说，杰米戴蒙是最优秀的银行家，然而摩根大通依然发生了这种事，这说明了金融改革是多么必要。政客毕竟是政客，这让小摩一时间在华尔街内部被千夫所指。此外，沃尔克法则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规定单一金融机构在储蓄存款市场上所占份额不得超过 10%， 来限制金融机构的增长和合并，并缩减商业银行的规模。伦敦金事件令公众产生了另一个质疑，就是伊克希尔不过是小摩一个风险控制部门的交易员，就有能力进行千亿美元级别的交易，甚至撬动衍生品市场指数的走向，那么小摩本身的能量难道不是更可怕吗？如果类似这种巨额亏损再大一些，大到小摩也无法承受，走到破产的境地，那么美联储是否要再一次以大而不能倒的理由去拯救一家私人金融机构，还是放任自流，让它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引发一场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可怕的海啸？这场讨论注定得不出结果。2017年9月17日，小摩承认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的摩根大通存在金融衍生品交易内部控制不力的指控，并接受了 SEC 开出的7亿美元罚单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开出的 2.2 亿美元罚单。这是有史以来银行因单一交易而接受的最大额罚单。 CIO 的三名高管和伊克希尔被开除，伊克希尔还被小摩追缴了两年的总收入，甚至一度因证券欺诈、通信欺诈和提交虚假文件等罪名面临刑事指控。而戴蒙在小小的自省过后，依然还是那个最优秀的银行家，掌管着摩根大通。他加大了内控力度，新雇佣了3000名内控员工，并增加了10亿美元的内控预算。而摩根大通在2013年被中国工商银行取代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又在5年的时间里接连被建行、农行和中国银行超越，到2018年时屈居于世界第五，但依旧雄踞在美国第一的宝座上。事件尚处于调查状态时，基本所有分析师都认为摩根大通不会因此倒下，甚至可能毫发无损，因为只要银行还在赚钱，所谓的压力和痛苦都只会是暂时的。伦敦金事件被抛在了脑后，当初气势汹汹的奥巴马最终还是没能在任期内推动沃尔克法则落地。2014年7月，华尔街再次游说政府提出将沃尔克法则的施行时间继续推迟7年。2018年，美联储发布沃尔克法则修订协议，放松了对银行从事自营交易的要求。如今，反垄断观念已经深入每个人心中，反垄断法也是每个国家都会设立的法案。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时代打造的巨型托拉斯早就不复存在，但显然另一种形式的金融寡头依然笼罩着人类的生活。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创造普拉斯，我们下期见。